今天是由夏长老为我们正道，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八章23到最后，题目是眼光。
刚刚上台来讲到一则以喜，一则还是有重担，是不是？还是要准备，准备对我这个人是非常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不过神的怜悯，我们有一批讲道的人，也有一批陪伴的人啊。我们在讲道以前都有试讲啊，我是非常珍惜这个试讲，不管是来一个人，有时候零个人。哈哈，都无所谓啊，都无所谓。可是我知道弟兄姐妹，有自己的时间。可是有时候就来一个人，神就借着一个人，把很多的话语帮助我当人家说你这些东西需要改一改的时候，你还有一晚的时间，是不是啊？我那一晚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神把人跟机会放在我们旁边。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啊？怎么样去看？那今天我们唱诗歌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神是那坐宝座上的那位神。可是常常我们是在一个理论是因为唱歌，我们得跟着唱啊。也许我们来的心情并不是那么嗨，可唱唱唱，我们开始进入一个 reality 啊，中英文不知道怎么讲。一个真实 real 对不对？是一个真实。常常我们讲 reality 好像是一个现实，可是一个真实，是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同唱，我们在这个同唱里面被兴起来。那一个人举手，我们也跟着举手；又一个人祷告，今天祷告的人特多。对，我一直觉得我很怀念上海弟兄姐妹的祷告，我现在开始知道这里也一样。这里也一样，因为我们祷告的信已经被提起来了。那下周日22号，我们有5位弟兄姐妹，愿意受洗，愿意站起来，愿意在神面前，愿意在魔鬼面前，愿意借着圣灵的同证，在我们众人面前来说我是委身给神的。所以受洗不是说我做好了。我做多好了，那有些教会就说你没有受洗就不能领圣餐，是不是？那我常常在国内碰到这样的状况，我不反对啊，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规矩，可是没有领圣餐，没有领圣餐，没有受洗，不是告诉你你没有得救啊？我们得救的人自然会受洗，我们得救的人自然会领圣餐，所以一个人从不信主到信主，这是个神迹。唯有圣灵的感动，人才能口称耶稣为主。所以，我们都不是把真理读得清清楚楚，或者行为搞得正正当当，我们来受洗。那受洗，我们是因为我愿意在众人面前告诉弟兄姐妹，我愿意众人在神面前，我表示我是委身给这位神的。那在受洗的最后一个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愿意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主啊？成为生命的主。那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一个见证人。那我们是陪这5位弟兄姐妹一起往前走，我们陪伴他们，一路为他们打气啊，一路为他们打气。其实我们常常也彼此打气，是不是？啊，彼此打气是，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其实我们感受到那个彼此的连接在祷告里面，我们看到说神在我们中间在动工，所以我们为这5位来赞美感谢神。今天的题目是眼光，眼光。那在我的言语里面，我好久没有说讲眼光了，啊，眼光了，我们说。视野、眼界，对不对？其实都很相似。 所以我们讲眼光的话，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常常用这个眼光去看某某人，我常常用那个眼光去看某件事儿，所以眼光看起来是一个选择，是不是？我是用哪个眼光啊？所以我们人是在两种态度，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上周周老师特别提到，今天他没有来，他可能早上在另外一个教会讲到。所以周老师提到神领还是人领，如果上过门徒培训的话，对这四个字儿啊非常熟悉，神领还是人领。如果一个人是在神的眼光里去看事情的话，那是神领；如果一个人是在人的眼光里面去看，那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的话，从肉身的角度来看事情的话，那是人领。可是我们都很希望神领，是不是？可是我们开始说神领，可是走着走着就变成人领，会不会？啊，那我太太在点头。啊，那开车开车啊，那讲了一些事情很不爽。啊，那一开始声音开始高起来了。我这个人比较不要脸，不要脸。这个没啥事不能说的，没啥事不能说的。可是重要的是，我们会犯错，可是有没有一个愿意靠着神，愿意去在操练里面知道我们是有个位神可以信靠的有位神可以信靠的。那周老师在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他提醒了一句话，他提醒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已经有神的心了。我们已经有神的心了，听得起来大家好像有点乍听之下，什么叫神的心，对不对？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个重生的人，神改变了我们，我们有神的心，我们能明白神的心意，是不是？我们有基督的心，以基督心为心，如果没有基督心的话，没办法以基督心为心。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说以用都是因为你有，而是你没有用，你没有活在这里面。所以圣经常常讲这句话，你看保罗书信的话常常讲这句话，也就是说你活在哪里，活在这个里面的话，你知道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你是活得出来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法利赛人尼哥底母，那尼哥底母是研究圣经的人。那今天我们教会是非常喜欢读圣经的，读读读好像大家读的比较详细一点，对不对？我说很多不熟悉我们查经方式的，觉得读的蛮详细的，对不对？可是常常读的详细的话，会不会觉得还是不够？所以尼哥底母他是研究圣经的人，他是法利赛人，他觉得他不够，他来找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尼哥底母压根儿是要什么东西？他到底缺乏的是什么？他需要重生。他懂得圣经，可是没有在一个重生的观念。他没有重生，怎么会有重生的观念？他没有这个重生的观念，所以他觉得还没有，还没有。那耶稣跟尼哥底母，重生是从灵生的生命，重生不是肉身，我们都非常熟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是有个里面有个新的生命，那是真正的我。那是我们真正的人，因为我们的肉身的话，肉身神改变我们的里面的灵的生命，我们的肉身还是一样。可是我们今天是跟着我们里面的生命去活呢，还是跟着肉身去活？我不晓得，我们常常会被人冤枉，会不会？有人点头，我想我太太也会点头。啊，我们常常被人冤枉。我最怕别人要冤枉，对不对？啊，冤枉的话，当你被人冤枉，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找包，找包青天是吧？我开封府，很冤枉，对不对？我明明是这样做，他要往那里看。我们总是要想说几句话，为自己辩驳，是不是？有的时候真的不想去辩驳。可心里面的话是说，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人。我常常 经常啊，到厨房的话，开柜子我就忘了关柜子，忘了关柜子。那我太太说你那个忘了，她非常非常客气啊，就是说，哎，你忘了。可我心里有个反应啊，我没有当时跟她讲，我说我不是那个人，我是关柜子的人，我真是关柜子的人。我是在忙了很多事情，所以会迷糊的时候，是不是？我忙了几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忘了。可是压根儿我是关柜子的人。可是弟兄姐妹们，不管你是哪种人，你怎么确定你是那种人？你真的是什么人？你怎么确定你是真的是那种人？所以这讲到重生，重生是神改变了我们。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人了，如今都会废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有基督的心。基督是爱，我有爱；基督是温柔，我有温柔。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有基督的心，我就有神的眼光。请问，基督活出来是不是神的性格？所以我们有神的心。大家开始慢慢接受了，我是有神的心，不只是因为我念的圣经，我有神的心，我压根儿有这样的生命，我是有神的心。那怎么样过日子的时候，可以活得跟过去不一样？是怎么个不一样的法？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们有神的眼光，我们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我常常要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活出。活的什么样是活出神要你活的样子，是要活出神要你的样子。那圣经我们学了很多的，对不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牺牲，我们相信神是爱我们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借的，是因为神的大能，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明白，是不是？可是，在我们过日子的时候，在我们过日子的时候，信仰是远水。经文是什么？各样肉身的需要，远水救不了近火。那怎么样救近火？靠自己。我们很会靠自己，习惯靠自己，从小就靠自己，不要教的，真的不要教的啊。那周老师曾经讲过，有个弟兄很久以前了，他讲一篇道叫《框框里的神》，有没有人听过？你们应该听过《框框里的神》。什么是框框里的神？在我们过日子的时候，神就好像阿拉丁神灯一样，我要什么，我祷告，你给我；你不给我的话，我就自己来。我们等不了，是不是？我们就是等不了，我们就是要自己来，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在肉身的满足里打滚的话，那肉身的需要何其大，太大。所以，如果我们被肉身的东西带着走的话，我们就被缠住了，我们就被缠住了。周老师最近在讲道里面，他提到约翰一书第二章啊15节，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啊，所以一个爱神的人是跟世界的东西是不贴在一起的。所以他接着下面讲什么呢？什么是世界的东西？2章16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肉体的情欲，大家非常清楚，我们肉身有很多的需要。那丽萍的话，10月20号。我就要送他上飞机了。这一次的话，去1个月，那我心里在发抖什么？啊，每天三餐，对不对？我不像很多人啊，air fryer 我再用过一次，所以这个时候逼自己要操练以前好久没操练的东西了。可是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家里真的是夫妻是配搭的，在家里夫妻是配搭的，啊，等他走的时候，又开始重新来了。肉体的需要一直 在那边，每天都在那边，吃喝都要，对不对？然后讲到说眼目的情欲，对不对？眼目是万人进来，我们看到什么？我看的东西就来影响我们。还有今生的骄傲，让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当我太太在点头的时候，明天昨天就是今生的骄傲的问题。啊，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到底你的意见好还是我的意见好？啊，到底你讲出来是不是一定要听你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假设，这整个梗在里面的是面子，今生的骄傲。所以这面子把我坑死了。啊，所以这个用肉身的东西跟神的道理是相反。这就是约翰所讲的相反的眼光。我们是哪个眼光？我们是跟着世界的东西贴在一起呢，就跟着他一起走。我有三个孩子啊，从小我们都带着他们长大。我没有教过主日学，从来没教过主日学啊，不过我教过阿瓦纳啊，很不得了的经验。因为我从来对孩子的服侍最低的差异，因为我不觉得我是带孩子的人，我觉得我绝对不是带孩子的人啊。我有三个孩子，看着他们长大，一路保护他们，一直到三个孩子，我们三个孩子都是到外地去念大学的。等我们的孩子去外地念大的学的时候，他到外面看的东西跟他过去经验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大学里面，孩子我们常常是关心孩子有没有上教会，反正我们管不了了。他如果上教会的话，我还放点心。可是上教会就解决他的问题吗？我们今天大人一天到晚在找教会，会不会？不是讲你啊，会不会？会不会想其他的教会怎么样？会。会不会想去其他教会看一看？不会才怪。你虽然没有去的话，去别的教会也会看一看的。看看无妨。可是当我们的孩子到大学念书的时候，他有选择。他是选择逃避呢，还是选择参与？大部分的孩子是选择逃避。我相信新人家的教会的孩子应该不会，绝大多数不会选择逃避。他逃避什么？他怎么参与？完全看他对信仰的认识。如果他活在信仰的观念的话，不管逃避，不管是参与，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所以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是活在信仰的观念，还是在活在人的观念？他们是被世界带着走呢，还是跟随神？他们的眼光在哪里？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跟着世界走的话，圣经有句话，比众人更可怜，因为两头都捞不到，会不会？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人过日子过得比非基督徒都苦，会不会？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两头都捞不到。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全新的生命，旧的已经过了，从前的人死掉了，我们有神的心，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能够走下去。上周周老师讲马太福音，今天我的经文是二三节到三十四节，跟上周周老师讲马太福音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翻大家一起翻到马太福音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耶稣想渡到加利利海的那边，今天会讲到渡到那边。这时候有两个人来见耶稣，一个是文士，一个是耶稣的门徒，两种不同的人。有一个文士对耶稣说：“夫子， 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时候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可以是说耶稣很多人来找他，他是红的发紫，他是红的发紫。所以文士他想来跟从耶稣，他称耶稣老师。那他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儿？今天有人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欢迎都来不及，是不是？我们得写下他的名字，写下他的电话，我们希望他能够留下来。那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测人的内心的动机，他心里是怎么想。可是耶稣是无所不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耶稣是无所不知的。耶稣所看的绝对是正确的。他看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他需要重生，他需要重生，他重生了，他能够明白天国的道理。所以耶稣无所不知，他知道人的内心，他知道文士心里到底怎么想。耶稣说，上次周老师也说了，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带出对比。所以人子没有枕头，而狐狸有洞，飞鸟有窝是一个对比。所以狐狸有洞，飞鸟有窝是什么意思？是人希望一个可安息的地方。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到这里，第一个吃饭不怕，哪里都可以，可是哪里住在哪里，是我们所要的安息的地方。所以我们来这里，第一个就找安息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生活有着落，孩子有着落，你住哪里，孩子有着落，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人他是说，他要有窝，是不是？所以人子在世上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他服侍，他看到大麻风，他说我肯。他看到百夫长的仆人，他说我去医治他。所以这些这大麻风跟百夫长都是来找耶稣的。可是彼得的岳母生热病，耶稣去找彼得的岳母。一摸就痊愈了，这是耶稣基督的服侍啊！这是耶稣基督的服侍。耶稣服侍那有需要的人，他去，不是你来，他肯，他的心已经知道你的软弱啊！所以耶稣是在家服侍人的时候，他是在想自己得到什么好处吗？可这个人来说，我要跟从你。什么叫跟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做啥，做什么，你也做什么。耶稣基督是这样服侍，你也这样服侍。谁文士想跟从耶稣，他的眼光在哪里？是神要他怎么过日子，神怎么活，还是我要的？那接下来21节到22节，还有一个人，他是耶稣的门徒。他说：“主啊，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想我们上礼拜我那个小组有点纠结我们想另外小组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纠结。我想埋葬自己的父亲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我想犹太人跟中国人是一模一样，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耶稣在这里是不是讲，是不是要埋葬人的父亲，是不讲这个东西。我们来看，就是说耶稣真正是在跟门徒讲啥呢？所以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耶稣讲这些不是不通人情。所以我们要用什么角度去看耶稣的话呢？所以这个人是已经跟随耶稣基督，他已经跟耶稣学习，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然后他说，你来跟从我， 所以后面的死人是指这个门徒已经死的父亲，对不对？所以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来跟随我，你是门徒，你不是死人。周老师上次也讲，你不是死人，这不是讲肉体的死，你是跟那些人是不一样的，你是有永生的人，你是门徒的话，你不是死人。那你是来跟随我的话，你是活在哪个观念？是活在那些人的观念呢？还是活在神的观念？你是不是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呢？就是说，你来跟从我眼光，跟从耶稣的眼光是什么？我们是神的眼光呢，还是世人的眼光？所以这里耶稣不是在讲埋葬父亲到底重要不重要，而是说门徒是用什么眼光来看事情。其实我提早讲一点，如果你活在神的眼光的话，你就不会被世界的事情缠扰。我们都希望不被世界的事情缠扰。我们处理事，面对世界上的事情不被缠扰。我不敢说我是一个辅导，我不敢说。可是我有辅导的服侍，是不是？我在辅导的时候，在帮助人的时候，告诉他靠着神可以走出来，那是盼望。为什么靠着神可以走出来？神改变了我们。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是新的能力。这新的能力能够帮助我面对负面的事情。我们现在肉身里面太多负面的事情，就被负面的事情拽着走。可是，怎么样一个负面的事情变成正面的？是主的心，我们有。所以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8章23节到34节。23节，耶稣上了船，刚刚讲了说，耶稣说我要渡到那边去，那两个人来找他。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在船上，一起在船上。这点要搞清，要清清楚楚。海里忽然起了暴风，海浪大到一个地步，甚至船被波浪掩盖，那是很大的风浪。我请问，当初门徒是怎么样上船的？18节，耶稣见了许多人围他，就吩咐门徒渡到那边去。所以门徒是听了耶稣的吩咐，上了船，可是遇到风浪，碰到倒霉的事儿。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可能，照着神的心意，可是碰到倒霉的时候，会不会？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听了神的话行事，还是会有风浪，是不是？所以不是与神同在就风平浪静。可是我们的潜意识会有个观念：与神同在，这是神的祝福，这是神给我的婚姻，这是神给我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事儿？这时候，耶稣却睡着了。耶稣在睡，我不敢说睡大觉，耶稣在睡觉。耶稣睡觉，这里确实带出什么？耶稣却睡着，带出这不是门徒他们所期望的、期待的。25节，门徒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所以门徒看这样的状况、这样的情况是非常紧急。为什么？我要丧命了。这是他们的观念，他们的观念。他们来找耶稣，他是不是知道说耶稣有那个能力？因为救命，对不对？他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可是耶稣的能力有多大，不见得晓得，对不对？啊，所以他们来找耶稣，可是耶稣却在睡觉，那这是很大的反差。我想问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门徒的话，你碰到紧急状况，耶稣在睡觉，你怎么想？你还帮助我吗？ 你还想到我吗？你在睡大觉，风是这样子，你在哪里？是不是有好像没有一样？会不会？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在2010年9月，我们夫妻有个经历。我们夫妻有个经历，我们在国外短期宣教，那丽萍因为9.3公分的脑瘤，就昏迷过去了，瞳孔放大。我就跟着同工叫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到了医院，我就一路埋怨，一路埋怨，因为我才奉献4个月。我神啊，你没有开玩笑吗？我才奉献1年都不到，你要我学啥？你怎么这样子对我？我太太倒下的话，为什么不在美国倒下？偏偏在外面倒下，没钱，没 insurance。没有孩子，什么都没有。难道神说，这时候你完全来靠我，啥都没有？所以我一路是埋怨，我们一生就怕死，然后我们看死亡的话是失败，我看神不顾我失败，我有这样的信仰，落在这个状况。失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肉身里面看，我们不在神里面来看的话，我们是不明白的，我们是没有能力的，只有在那边抱怨。所以，在那时候，我看神是一个没有能力的神，是一个不顾念我的神，我就卡在那里。一个人卡在那里的时候，是一个软弱的人。软弱的人看自己没有出路，弟兄姐妹，我们在肉身里面去看，我没有在信仰里面的看，我们死而后生的软弱，不是因为我们真的软弱，而是我们看错了，我们的眼光看错了。我靠谁？我靠自己，眼光。门徒来求耶稣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门徒想他们要丧命了，门徒他们是不是耶稣呼召的？刚刚才学完登山宝训，对不对？耶稣有没有教他？有，不是两三句话。耶稣告诉他们，他们是盐是光，他们的人改变了，神要用他们。可是，在困难来的时候，全忘了。如果他们丧了命的话，耶稣是不是白招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一样。神没有白招我们，神给我们新的生命，是新的能力。我们有新的心，神的心。我们再软弱，再对自己诧异。我们永远可以重新站起来，所以门徒来找耶稣，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这段经历，其实马可福音也有，路加福音也有，写的都不太一样，强调都不太一样。马可福音特别讲：“你不顾念我们吗？”那这里马太福音没写。那马太福音的重点是什么？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啊，门徒的小信在哪里？”我们往下看，耶稣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海就怎么样呢？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什么是听从？”我想佩珊今天选的歌啊，跟这信息是有搭的啊。说成就成，说立就立，对不对？这歌词里面都在讲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常常很少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权柄，很少去思想，我们都思想神的爱，对不对？可权柄很少去思想啊。所以风和海都听从权柄。 那众人觉得稀奇，连风跟海都听从权柄。他们稀奇，可是他们稀奇的话，这是怎样的人啊？还在人里面去看耶稣，这是神迹。没想到说神啊，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们还不了解、明白耶稣到底是谁。所以，我们会不会经历了一些神迹，经历一些特别的经验？我们怎么去看神？有没有想到他是有权柄的？那耶稣是有权柄的，对我们有什么影响？那百夫长跟门徒不一样啊。耶稣说百夫长是什么？他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百夫长如何看耶稣呢？他因为仆人的病来找耶稣，他相信耶稣有医治疾病的能力，而且百夫长看耶稣是有权柄的，他非常理解，因为他是带兵的，他知道权柄是咋回事，说出去的话，人服从，搞定。连跟风跟海也听耶稣的，啊，所以耶稣百夫长看耶稣是有那个身份、那个身量是有权柄的，只要耶稣说我肯，他的仆人的瘫痪就得到医治。这是能力，也是权柄，一句话，啊，那他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是带着权柄的，权柄的后面是能力。一个有权柄的人一定有能力，权柄是什么都听他的。弟兄姐妹们，神造了门徒，如果他们真晓得耶稣有权柄的话，他们还需要害怕吗？如果我们真知道神有权柄的话，我们需要害怕吗？又回到2010年9月，那丽萍进入 ICU 重症室。第一个晚上，我还记得，丽萍不记得，因为她在昏睡。我记得以旺跟我都在走廊上。啊，我为什么记得？因为走廊上有一张病床啊。那以旺就说，你睡在，你大概要待好几夜了。你睡在床上，我说 no，你是姐妹，你睡。结果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睡，所以我特别对那个非常有印象。第一夜我是跟以旺一起在走廊，待在走廊陪他，因为随时有状况嘛，随时要开刀嘛，开刀的话签名嘛，找不到人怎么办？所以 stand by 一晚上小事儿。可是到第二天早上4点钟时候，一个男护士跑来把我摇醒了，说：“夏先生，夏先生，你太太醒了，是昏睡进去的，9:30分的脑瘤，昏睡进去的，啊，非常高兴，因为他们进入 ICU，然后做了一些处理，他开始转过来了。我告诉你，做老师也一样，做一些处理的话，立马转过来，是把脑压减小，把脑瘤缩小，缩小10%。”缩小10%，人就活过来了，差那么多，就差那么多。所以在白天，丽萍姐在 ICU 做什么？跟隔壁的大妈传福音。我知道她没有像基利一样那么有传福音的恩赐，可是，在那个时候，她有个感动，她跟隔壁的大妈传福音。一个人自身难保，还去跟别人传福音，他没有惧怕。一个惧怕的人是传不了福音的，他没有惧怕，为什么？他知道他的生命一直下去。虽然这是12年前，我们对新造的人可能也不是那么完全接受，是不是？完全懂，是不是？可是那个永生的观念是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相信有永生，你知道有永生，知道现在有永生，你日子是不一样，是没有惧怕的。所以，我们看到周老师的活生生的见证，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没有惧怕。不是因为说我还有到底有几年，2年、3年、4年，而是说 这个永生是在我身上，这个永生是没办法夺去。我太太很喜欢，信主不久的时候，很喜欢的一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说：“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他常常上嘴的，现在不太讲。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不受你的影响，就知道我的生命是永远的，那是神的意念。那是神的心，弟兄姐妹们，这个信仰在我们最危机的时候，是我们的真正的帮助。你从人里面找不到答案，只有神有答案，因为这是超过人所能掌控的。然后他知道他的脑瘤是否得医治，也在神手里。所以这是神的权柄。这是神的权柄，我们知道神有权柄的话，永生在他里面，我的病在他手里面，我就交在神手里面。我顺便讲一下，最后那两个医生信主，我压根不晓得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两位医生信主，两个脑神经外科医生。在医院里面，第一把交椅是麻醉科，第二把交椅是脑神经外科。脑神经外科的信主，我一句话传福音都没有，因为他从病人身上看到神的大能，他不得不信，他自投罗网，说我要信主。所以这两个人是等在那边的，等一个基督徒，国外来的基督徒。来带他们信主，弟兄姐妹们，什么是神的权柄？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主权在神的手里。你把主权交出来，你试试看。如果我们活在信仰里面，肉身的东西缠不住我们。下面就讲到28节到34节，我来快快念一下。28节，耶稣既渡到那边，讲了个半天，到了那边了。来到加拿大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迎着耶稣，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这条路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儿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圣经，有些地方我要坦诚，我并不明白，我并不明白。所以耶稣渡到那边了，到了这个加大拉人的地方，看到被鬼附着，被鬼附的人，鬼在附在里面，对不对？看到耶稣过来，他们就喊着神的儿子，鬼认识耶稣啊，鬼认识耶稣。鬼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29节，鬼说：“神的儿子，我与你神相还有什么相干呢？”言下之意，我们不彼此不相干。你做你的事，我干我的，你不要来管我。可是这个时候，耶稣来了。他说：“时候还没有到。”可是这时候，耶稣来了。那鬼就说：“你上我这里是叫我受苦吗？”离得很远，有一群猪，鬼就央求耶稣把我给。若把我们赶出去的话，从这个两个被鬼附的人赶出去的话，叫我们进入猪群。所以这里对话，我们可以看到鬼跟耶稣的对话，我们就晓得鬼他知道他一定要从这个人里面出来。这是什么？耶稣的权柄。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不得不听从耶稣的命令，权柄。耶稣说：“去吧， 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所以这里的鬼是多数，这是一群鬼。所以这里有很多的奥秘，我不明白什么，为什么鬼来跟耶稣请求他们要进入猪群，我不明白。鬼是不是在做一件坏事，害死一群猪呢？这是猜测。猪死了，那鬼去哪里呢？我也不晓得。可是我们常常查圣经的时候很纠结这些细节，对不对？没有答案的话，你再纠结的话也没有用。既然没有写的话，那作者的意思不想跟你做这个交代。他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他真正的要带出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不是这些，不是这些细节，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读圣经，焦点就放在这里。可对我们有用吗？所以我们就让它过去了，是不是？可是三三节到三四节很有意思。放猪的看到他的猪闯下了山崖，他泡汤了，就将一切的事儿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成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我们一看到迎见耶稣，这很正面，是不是？真的很正面吗？所以我们不要看字的表面啊。他们迎见耶稣，那表示说这是轰动全城啊。那这些人表面看起来是仰慕耶稣，为什么？耶稣有那么大能力解决他们一切鬼的问题，是不是？他们理所当然邀请耶稣进城，但是事实不是如此啊。接着看，他们既见了，就央求啊，又央求了，他离开他们的境界。所以放猪的人是不是明明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这是神迹，人不能胜过鬼。放猪人将一切事情告诉人，他明明知道耶稣的权柄。为什么？耶稣救了被鬼附的人，这是神迹。可是他们选择叫耶稣离开，为什么？他们刚刚损失了一群猪，如果耶稣基督再留下来的话，是不是有更多的损失？很可能，他很可能是这样想，因为前面写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重地上的东西、世界的东西，我们会不会想跟随神，会不会吃亏？我们看这世界的东西，我们在想，这吃亏的事儿是不是？这些人就像刚才说，我会不会吃亏？所以他就选择停留在原地。所以弟兄姐妹，常常我们跨不出来那一步，我们想跟着神是吃亏的路，可神真的叫我们吃亏吗？所以耶稣基督是谁？我们讲了，他是有权柄、有能力的。可是耶稣基督是谁？八章十七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八章十七节。八章十七节是一个亮点。马太特别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什么是代替？耶稣基督是有牺牲的。这个我们非常清楚，什么是担待？耶稣基督体贴我们的软弱，他肯。所以神是爱我们的，对我们好的担当他会给我们吗？难道跟随神会吃亏吗？我们跟随人的情谊，难道不吃亏吗？我们吃了摘了多少次？而且常常摘，是不是？我也一样。所以今天我们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风浪。如果我们在肉身里面看事情的话，全是负面的，好的也不见得好。耶稣基督来，没有把风浪拿去， 耶稣基督来，他重生了我们，重生是新的能力。我们有新的眼光，这个新的眼光帮助我们在风浪当中不会被肉身的东西卡死。今天有人祷告，我不是为别人活，是，我要为自己活一活，是不是？可是为自己活怎么活？我也可以为别人，不是为他活。我可以心中有别人，因为我自己不是活在神的心里面。所以在风浪当中，神把负面变成正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存活不是靠自己努力，而是靠神站立得住，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是重生的人呢，我们是有神的眼光。再提一次，我们有神的眼光，我们就不要放弃。我们有五位弟兄姐妹受洗，我们跟他一样，一同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神，我们称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是赞美里面来称谢你。我们赞美你是一位如此的神，有权柄，带着无比的能力。所以，我们是跟随这样的神，又是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召了我们，我们感谢你装备我们，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恩赐，我们感谢你，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服侍，因为你的恩典就彰显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所以，我们实在是从你的眼光来认识我们自己。因为耶稣基督来，他找到了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来，他招了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来，我们有重生的生命；因为重生的生命，我们有神的心；因为重生的生命，我们有从基督来的怜悯担待。主在我们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主我们什么时候跌倒，我们靠着恩典，靠着能力，什么时候就站起来。我们为昨日的跌倒，我们知道你不纪念；我们为今日的进一步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今日的你的带领，你今日的再次彰显你的能力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也是继续把我们的周老师交在您的面前，他已经买了机票，1月要去意大利，要去巴黎。主，我们实在是将你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大有权柄的。我们也将每个人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交在你手中，因为你是大有权柄的。主，让我们成为一个依靠你的人，也把我们的家人带到你面前。主，我们成为一个依靠的人，我们把福音传出去。主，我们为今天你给我们的恩典、你的信息、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感恩，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